共军两度挑衅，激嬲美国议员，促美国政府行动。美国同印度颁布国防合作计划，发展军备对抗中共。川普超强民调远胜对手加乡州的支持度。闯华府禁区遭 F-16 拦截，坠毁飞机四名乘客身份曝光。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最近中共军方在短短一个星期内两度挑衅美军，在空中领域和海域用战机、军舰侵扰美国飞机和军舰。6月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特纳怒斥中共的军事敌意，他直接了当地指出，中共的举动已经将自己视为美国的对手，拜登政府亦都应该明确地将中共视为对手。特纳对美国广播公司 ABC 表示，我们看到的是中共令人难以置信的侵略，如果你看看飞越美国的气球，中国的警察局对我们的飞机和船只以及国际水域的侵略性，这个正是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所讲的话的核心，他们正在努力做出100年来从未发生过的改变，他们试图炫耀自己的实力，推进权威主义。他敦促美国政府坚定立场，坚决反对中共胁迫。美国官员认为，中共一直在发动越来越多的侵扰行动，包括最近几日美中飞机和船只之间发生的两宗事件。在5月26号，一架中共歼16战机在南中国海上空国际领空逼近一架美国侦察机不到400码，被《华尔街日报》称为是明显的恐吓。6月3号，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中云号正在同加拿大的导弹驱逐舰蒙特利尔号在台湾海峡进行例行穿行。中共海军吕洋三驱逐舰突然朝住中云号的船头横穿过去。当 ABC 主持人问到中共的行为，美国政府应该怎样回应才至够分量的时候，邓立认为拜登政府需要企出来明确表示，中共已经将自己视为美国的对手，那我们亦都将这样对待他，将中共视为对手。《华尔街日报》对中共非专业军事行为发表社论话，美中意外对抗的风险正在增加，如果美国政府继续以安抚的方式作出回应，有令中共当局认为软弱的风险。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论坛上针对中共做出强硬发言，中共军方在回应的时候试图继续反美宣传，但是回应的却是领导不是霸权。时政评论人士中原认为，中共军方突然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透露了他们的心虚。奥斯丁在发言中将目前印太军事对视的实情和盘托出，令到中共领导人十分忧虑。奥斯丁说，如果大国可以肆无忌惮地入侵邻国，我们的世界将变得几咁危险。俄罗斯的入侵向我们展示了混乱的所有危险和混乱的代价。中原说，这一番话不单止讲出了台湾、日本、韩国、澳洲和印度的担忧，也都讲出了北约国家的担忧，也都讲出了东南亚各国的担忧。菲律宾第一个倒向了美国。这个时候中共如果继续试图强硬，只能够让更多的周边国家倒向美国。奥斯丁还说，联盟和伙伴关系令我们所有的人都变得更强大。这个包括澳洲、日本、大韩民国、菲律宾和泰国等坚定的盟友，还包括印度、印尼、越南等重要合作伙伴。显然还有我们今日在新加坡的东道主。越来越多的国家围绕我们的共同原则走在一起。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政府在亚太的布局已经获得重大的进展。美国在香格里拉论坛上展现了领导力。奥斯丁和各国国防部长频繁地会晤，磋商针对中共的合作。中共国防部长被忽略在一边。奥斯丁透露，美国正在对空中力量进行大胆的投资，包括对 F 系列战机、无人驾驶飞机、 B-21 隐形轰炸机以及扩充潜艇、航母和驱逐舰舰队，增强太空、网络空间和远程火力。奥斯丁强势地表示，美国的威慑力很强，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保持这种威慑力。在印度和中共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之下，华盛顿当局和新德里达成军工国防合作路线，以帮助印度在国内获得更多来自俄国以外的武器设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结束对新德里的连夜访问的时候说，我们为美印国防工业合作制定了新的路线图，这样将加快双方的共同开发和联合生产项目。之前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指出，拜登政府在这个星期准备和印度签署一项协议，帮助该国推进在印度国内生产战斗机发动机的计划。分析人士指出，在星期一美国做出了增进合作的承诺，这个举动需要以具体行动为后盾。美国国防部说，该国和印度拥有一份共识，双方寻求加快空战和陆地机动系统、海底领域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等领域的技术合作和联合生产。该倡议主要是改变美国和印度国防部门之间的合作模式，并且可以为印度提供获得尖端技术的途径。印度在年内取代了中共成为人口最多的国家，双边的竞争关系亦都变得激化。因此美国希望借助国防突破口，令到印度减轻对俄国长期以来的军火技术依赖。印度国防部表示，美印讨论特别侧重于确定加强国防工业合作的方式，包括共同开发新技术以及共同生产现有和新的系统。奥斯丁在会见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之后对记者说，美国致力于和印度密切合作，以支持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他表示，这个举动不会导致印太出现一个华府主导的北约。奥斯丁的访问是在印度总理莫迪访问华盛顿之前进行的。较早的时候，他造访了日本和新加坡，以响应对抗中共和朝鲜地缘威胁的需要。虽然共和党的参选人越来越多，但是前总统川普自从诉讼案以来，他的民调已经变得非常强大，而最近的民调更远远地将党内对手抛在 20% 以外的差距上。佛州的德桑蒂斯、南卡的克里及早期投票的州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克里斯·苏努努等人都远远低于川普。由于总统初选不在同一日举行，因此早期投票州的投票结果往往会影响后续州的投票。因此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这两个最早投票的州就成为了共和党候选人纷纷想要占领的州，亦都成为了选举的风向州。而根据 CNN 分析报道，不理是提前投票的州和有候选人宣布竞选的家乡州，都好大程度上显示川普的优势最大。根据新罕布什尔大学在4月中旬进行的一项州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是 42%， 德桑蒂斯是 22%， 而这个星期可能宣布参选总统的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克里斯·苏努努在自己的家乡的民调中只是获得 12% 的支持率，位居第三。家乡州的民调一般被视为衡量候选人实力的重要早期指标。如果一个候选人不能够在自己已经赢得选民支持的家乡州取得成功，这样不认识他的人怎样可能会投票给他呢？而南卡罗来纳州是总统候选人尼基克利的家乡州，他曾经担任该州的州长，但是根据温斯罗普大学在4月初对该州进行的民调亦都显示，川普的支持率是 41%， 德桑蒂斯是 20%， 克利是 18%。 而在所有早期投票的州中，虽然民意调查整体上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可能比全国数据所显示的要弱一些， 但是平均来讲，它在早期州的支持率大约是 40% 左右，而在全国范围内就有 50% 左右。目前川普在共和党内拥有强大的基础和忠实的支持者，要想赢川普必须提出有吸引力的政策主张并获得广泛的支持，但是现在似乎还未有其他候选人能够做到。在4号有一架小型的客机突然闯入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领空。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报道，一架塞斯纳560型喷射客机突然闯入华府领空，美军紧急出动 F-16 战机拦截并获准以超音速飞行。报道说，停在安德鲁空军基地的 F-16 战机紧急升空，而在进入超音速时候产生的音爆响遍整个大都市区，一度引起当地民众的恐慌。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在声明中说，军方曾经试图和客机联系 F-16， 甚至都还使用照明弹想引起客机飞行员的注意，但是客机驾驶却始终没有回应。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声明说，该客机原本预计飞去纽约长岛麦克阿瑟机场，但是途中盘旋在纽约上空之后就离奇地180度大转弯，掉头飞入华府领空，之后坠落在维珍尼亚州的一处森林。根据报道，该客机属于墨尔本昂科拉电机公司，企业的老板是约翰·伦佩尔，他声称机上的乘客是他的女、孙女还有他的奶妈，飞机上一共有4人，当局声称尚未发现幸存者。美国防空联合司令部说，这架私人飞机违规闯入了华盛顿特区的禁飞区。根据介绍，自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华盛顿就设立了特别禁飞区，涵盖白宫和国会大厦。据悉，当这架飞机飞过禁飞区上空的时候，国会大厦曾经一度处于高级戒备状态。根据文学网报道，这架私人飞机在下午1:14从田纳西州伊利沙伯顿市起飞，原定飞去纽约的长岛。根据飞行器跟踪网站 FlightAware 数据显示，这架私人飞机曾经在34000英尺的高度飞行，而且这个飞机在抵达长岛之后并未降落，而在长岛上空掉头，并在华盛顿特区上空直线下降。这个轻型飞机在坠毁之前对一切空中交通管制没有反应。有航空专家分析说，飞行员可能在飞行过程中因为缺氧而失能。维珍尼亚州警方正在搜寻飞机残骸，而美国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会调查导致私人飞机坠毁的原因。目前还未确定这架私人飞机为什么不回应，也都不清楚它的坠毁的原因。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